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欧盟加强资讯安全战略，限制华为参与关键基础建设。美国上诉法院准许川普关税措施继续进行。盖洛普民调话，超过六成美国民众支持依照出生性别为准制定政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在星期二6月10号谴责美国、加拿大、挪威、纽西兰和澳洲等五国政府，指五国针对以色列两名部长多次发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暴力的言论而宣布实施制裁的行为不当。国务院星期二6月10号谴责英国、加拿大、挪威、纽西兰和澳洲等五个国家政府，指五国针对以色列两名部长多次发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暴力的言论而宣布实施制裁的行为不当。英国、加拿大、挪威、纽西兰和澳洲政府在星期二共同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史莫崔克因为多次煽动对被占领的西岸巴勒斯坦社区发动暴力而面临制裁。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这些制裁无助于美方主导的停火协议、营救所有人质以及结束战争的目标。卢比奥表示，我们拒绝任何对等的讲法，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违反难以言喻的暴行，到现在仍然挟持无辜平民作为人质，同时阻止加沙人民过和平的生活。我们提醒各方伙伴不要忘记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印度和美国谈判代表星期二十号在新德里举行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取得进展，重点讨论了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和美方的谈判富有成效，有助于在达成互利平衡的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级官员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和以印度首席谈判代表阿格拉雅尔领导的印度贸易部官员举行了最新一轮的闭门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在今年2月的会面期间达成共识，即是两国在2025年秋季之前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同时在2030年之前将双边贸易额增加一倍以上，达到5000亿美元。预计双方将会在这个月底前签署一项临时协议，届时川普对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的90日对等关税暂停期将会到期。美国对印度的对等关税是 26%。 印度一直都积极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希望通过作出一些让步换取美国取消对等关税。星期二6月10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举行的2026年国防预算听证会说，共产中国是美国的步调威胁，国防部正在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将会增加印太地区的阻吓力作为优先事项，实现美国总统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步调威胁是前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提出的，指美国军力的发展步伐要时刻关注，同时要超越共产中国军力的发展步伐。克格塞斯在听证会提到，为了完成总统提出的实力求和平这个使命，国防部已经设定三个优先事项，恢复战士精神、重建军队和重建阻吓力。在听证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卡尔维特在开场白亦都提到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说，我们正在应付日益复杂和不明朗的全球环境，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采取侵略行动，同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中东以及其他地区进行挑战。在中共支持的网络攻击不断加剧的同时，欧盟正在采取行动，在帮助企业和政府应付网络安全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四月，美国政府对一个重要安全组织的援助暂时面临中断嗰阵，专家对欧洲的网络安全系统提出了警告。欧洲网络同信息安全局负责人莱托萨尔表示，欧盟需要加大力度在报告同修复潜在网络威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欧盟执委会日前公布国际数码战略，明确提到现行禁止在欧盟的 4G 同 5G 网络部署中国华为设备，同时华为不能够参与连接欧盟同第三国海底电缆的铺设同保养。此举标志着欧盟在保护关键数码基础设施的重大变化。欧盟执委会发表这项新政策的同时，欧盟同华为的关系已经因为后者涉及对多名欧洲议会议员进行贿赂而陷入紧张，咁加大咗对华为采取强硬态度嘅政治压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星期20号裁定，喺上诉程序完成之前，准许川普总统嘅全球关税措施继续生效。呢项裁决延长咗先前对政府有利嘅短期暂缓禁令，令川普政府喺挑战下级法院裁决期间，可以维持对多数美国贸易伙伴实施嘅解放日关税，以及針對加拿大、中國和墨西哥的芬太尼關稅措施。即使聯邦巡迴法院還未裁定川普引述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IEEPA 是否正當，但是在審理上訴期間就容許川普政府暫時維持現行的關稅政策。今次裁決源自於兩宗訴訟，一件案是由非黨派機構自由司法中心代表五间受到关税影响国家入口商的小型美国企业提出的，而另一件案就是由12个州政府提出的。川普认为他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下拥有广泛的征税权力，今次裁定并不影响基于传统法律授权实施的其他关税措施，例如依贸易扩张法232条款对入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50% 关税。星期二6月10号，民调公司盖洛普公布最新的民调，指出美国有接近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在政府文件和体育赛事中依照出生性别而不是性别认同来制定相关政策。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跨性别者权益的问题上，公众意见正在发生转变。该民调在5月1号至18号进行，是盖洛普连续第三年调查民众对跨性别运动员的睇法，亦都是首次将有关政府政见性别标注的问题纳入当中。这项民调的发表正值是6月同志骄傲月，反映出美国人对川普总统所推动政策的民意。今年初，川普再次就任总统之后，就立即签署行政令，宣布联邦政府只是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而性别不可以更改，属于基本而且无可争辩的事实。该民调指出，自从2021年以来，支持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的比例持续下滑，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度由2021年的 55% 下降到今年的 45%， 独立选民就由 33% 下降到 2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其海军部队星期二首次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导弹打击，作为近期遭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回应。以色列防长警告，如果胡塞持续开火，将实施海空封锁。以色列还表示，在行动展开前已经在星期一晚间透过网络发布警告，敦促也门民众离开胡塞控制的荷台达、拉斯伊萨和萨利夫三个港口。多年来，大量粮食和医疗援助透过荷台达港输入胡塞控制区。这一次攻击虽然锁定军事设施，但亦都引发国际社会对人道物资流通可能受阻的担忧。自2023年11月到2025年1月， 胡塞武装曾针对红海航线发动超过8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艘商船沉没，4名船员丧生，严重冲击全球贸易运输。零售业是美国最大私营雇主之一，撑起超过1/4的就业。裁员管理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5个月，美国零售业宣布裁员 7.5 万人，比去年同期多出近3倍，激增 274%。刚是5月份就有超过 1.1 万人被裁，比4月份明显上升。裁员管理公司分析，这一波裁员潮既有老问题，亦有新压力，好似是消费者信心下滑，人流减少，电商冲击加剧，加上特朗普政府的新一轮关税，令到企业营运成本大增，不得不裁员，减少招聘。就业数据方面，5月份美国新增岗位只有 13.9 万个，低于4月份的 14.7 万。其中联邦政府一个月就减少了 2.2 万个岗位，拉低整体表现。另外，薪资管理公司 ADP 和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报告都指出，小企业招聘放缓，职位空缺持续偏低。A 股市场三大指数6月10号集体下跌，沪指失守3400点整数关口，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44%， 深证成指跌 0.86%， 创业板指跌 1.17%， 北证50跌 1.01%， 全市场4035只股票下跌。中网资讯财经报道，市场情绪的低落是这一次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近期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变得更加谨慎。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情绪。另一方面，北向资金的持续流向亦都对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欧盟星期二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对不征收关税的软木胶合板的进口进行监控，因为有指控说中国出口商伪装硬木产品来到应对将追溯到去年12月的征税。胶合板的类别取决于制造工程产品所用木材的类型。自2023年10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45% 的反补贴税以来，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案件持续稳步增加。上个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巴士和卡车轮胎的调查，并宣布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将在5年内被禁止参与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招标，来到回应中方拒绝向欧盟企业开放招标。欧盟还敦促中共解除对民用稀土磁铁的出口管制。在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上个礼拜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之后，北京方面在上个礼拜六宣布了一项针对欧盟企业的快速许可制度。奥地利东南部格拉兹市星期二发生疑似枪手在学校内开枪，造成10人死亡。格拉兹市市长卡尔向奥地利新闻通讯社证实，奥地利这一宗攻击案的死者包括数名学生、至少1名成人以及该名疑似枪手。路透社则引述萨尔兹堡信息部报道，根据未证实消息，疑犯今年22岁，曾经是该校学生， 佢携带一把手枪和一把散弹枪前往作案。根据全球和平指数，阿尔卑斯山国家奥地利名列全球十大最安全国家。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对这一宗枪击案深表震惊。另外，在法国东部洛阳市则传出15岁学生持刀刺死31岁助教，已经被捕。总统马克龙星期二谴责一波愚蠢暴力风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警告话，世界正处于核大战浩劫的边缘。加巴德在这一段大约三分钟的视频中，描述了他近期访问日本港岛的经历，了解到1945年美军发动核攻击的后果，展示了受害者的历史影像。加巴特在视频中表示，今日站在这一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毁灭的边缘。政治精英战争贩子正是轻率地煽动核大国之间的恐惧和紧张关系。他指出，当今核武器的威力已经远超美军1945年在港岛使用的原子弹，一回即可在几分钟内杀死数百万人。加巴德说，一些有权势的人自信他们能够进入核避难所，因此不会受到任何核大战后果的影响。他呼吁民众站出来反对核战风险，构建一个无需为核毁灭而恐惧的世界。
特朗普默许3500名叙利亚维族兵军装上阵，中共怕了，习近平又一心腹倒戈。无视中共抗议，美菲未设反舰导弹系统，菲律宾说中共是域外势力。背后有隐情，巴拿马运河主管突然称港口运营中立。特朗普和马斯克关系缓解，特朗普发布祝福，马斯克积极回应。接受中共统战，民进党前党工四人或遭重判。六月初，叙利亚局势再次成为国际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已经正式批准叙利亚新政权进行军队重组。最具争议的是新成立的陆军第84师，其成员主要由维吾尔志愿者组成，曾经参与夺取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的部队，它是和其他中亚极端组织的武装分子组成，总数达3500人。这一举动迅速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长期被列为极端组织的东伊运成员，过去曾经活跃在阿勒颇巷战，现在他们被正式纳入叙利亚正规军名单，甚至获得军衔和官职，令各界质疑叙利亚政权是否意图洗白极端分子，将其合法化。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急剧转向亦随之浮出水面，从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公开接见叙利亚新总统沙拉，到默许其吸纳极端分子，白宫给出的条件是清除境内所有外国极端分子。据悉，作为对美国支持的回报，沙拉政权已经主动开放叙利亚油气资源的开发权给美国资本。中共方面对此高度警惕。六月初，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明确表示，叙利亚将外国极端分子编入军队的行为严重关切，并点名东伊运新疆维吾尔族成员是潜在的威胁。事实上，东伊运已经多年将叙利亚作为转进基地，并逐步扩展势力。自2025年初，沙拉政权更向其骨干成员封官进爵，使这个组织事实上获得了合法政治和军事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近日先后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仅在部分地区保留据点，这个举动使叙利亚陷入更深的权力真空， 地方武装趁势壮大。对此，中共提出多项策略，加强情报搜集和预警系统，并透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和俄罗斯、伊朗等国密切合作，阻止其跨境流窜。有分析认为，中共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打击，不单只有国际上各国的围剿，还要面临国内民间团体的抗争。这支由新疆维吾尔族组成的第84师曾经誓言要打翻中国，对于长年残酷迫害新疆人的中共来讲，结队是一个大大的惊雷。近日海内外关于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传闻越发甚嚣尘上，就在人们对消息真假争辩莫衷一是的时候，一个惊人爆料再度从中共内部传出，已经隐退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将重出江湖，接替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甚至还有爆料说汪洋已经代理习近平的总书记职权。更令人惊叹的，早在1997年，中国九华山一高僧就曾经预言羊年人亡共。在网上盛传很多习近平的亲信，包括赵乐际和蔡奇已经倒戈。近日又有消息称陈敏尔亦投靠了元老。时评人吴建文在自媒体表示，现在中共元老要求习近平和平交权，要作出重大调整的时候，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抛弃习近平，甚至投靠元老出卖习近平了。吴建文指出，为自己谋利益曾经是废太子的陈敏尔已经秘密给温家宝和张高丽写了一封信告密习近平，说习近平怎样去搜集胡温的犯罪证据。此外，陈敏尔还敲山震虎触动何立峰去天津调查腐败，尤其是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期会晤的细节。斯诺普科夫透露，卢卡申科和习近平的女及彭丽媛共进晚餐。有分析认为，这种安排可能释放出一种信号，习近平已经不再掌握正式的对外事务指挥权，习近平已经丧失官方身份，习明泽不再有特殊待遇。美菲今年夏季举行一系列军事合作，应对中共政府在南海的入侵行为。媒体11号报道，在无视中共抗议的情况下，菲美日金并未撤离反舰导弹系统，同时菲律宾军方炮轰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言论，称中共就是在菲律宾所属南海地区进行干涉的外部势力，直接造成西菲律宾海局势不稳定。消息引发外界的关注。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表示，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呼吁菲律宾不要将境外势力拉入南海争议，他很认同，因为中共海军、海警和海上民兵都应该离开菲律宾的海域，不应该进行他们现在的行动。他谴责中共就是西菲律宾海进行干涉的境外势力，也是造成海域动荡的主要原因。中共在南海发起非法军事存在和恐吓，侵害了菲律宾的权利，同时中共当局令虚假信息在外界流传，都对菲律宾造成了损失。菲律宾指责中共在南海发起船只碰撞，喷射高压水柱，还朝向菲律宾巡逻机的路线发射照明弹，这些行为外界都有目共睹，本来不应该在文明世界发生。菲律宾武装部队会在理念相近盟友的支持下继续履行职责。今年四月，美国和菲律宾进行了肩并肩海上卫士合作等多次联合军演。在这个之后，美军依然将陆基反舰导弹系统 NMESIS 留在菲律宾。对此，菲律宾海军发言人阿尔科斯指出，美军的设施会继续留在当地，供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作为训练设施使用。他暗示美军已经默许菲律宾，只要士兵有训练的机会，能够提升反登陆及反两栖的作战能力， NMESIS 就会留在菲律宾。美军 NMESIS 系统的射程涵盖巴士海峡 等重要海上通道，对中共军方构成显著威胁。中共当局已经多次对此紧张抗议。阿尔科斯说，这套军备系统只会对有意威胁及侵害菲律宾的国家造成阻吓，否则它只是一套普通的军事训练设备。菲律宾亦指出，作为主权国家，菲律宾有权决定自己国土的防卫安排。11号消息，巴拿马运河主管巴斯克斯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将巴拿马运河附近的两个港口出售给地中海航运公司 MSC 牵头的全球财团，威胁到运河的中立原则。巴斯克斯表示，如果协议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形式达成，可能会存在运力集中的潜在风险。码头运营商高度集中在一家综合航运公司或者单一航运公司，将损害巴拿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同中立原则不相容。在这个之前，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长期被香港富商李嘉诚创办的长和集团持有。巴斯克斯指出，巴拿马运河准备利用港口交易的机会，成为码头运营商，重启在运河太平洋一端的科罗萨尔港建造码头的计划。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则直言表示，他担心如果港口交易完成，长和的客户可能会转往其他路线，导致巴拿马运河的货柜运量流失。相关的讲法似乎是受到早前长和集团出售港口业务交易的影响，有担忧认为这个做法可能出自某些方面的压力。今年四月，中共最高市场监管机构宣布密切关注长江和记的出售计划，并且以反垄断审查为由阻止交易。到现在，这份出售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授意之下实施，他多次强调说希望减少中共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并且在首次宣布这个消息后，称这个交易是对巴拿马水道的填海造地，美国将重新获得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限，从中共当局的手中拿回影响。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关系有所缓解。10号消息，特朗普在9号晚上接受采访，表达了他对马斯克的祝福，而马斯克以红色爱心的赞许进行了友好回应。保守派网红 ALX 首次公开了这段影片，其中特朗普告诉媒体知，他和马斯克曾经有好好的关系，现在自己会祝他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当被问及如果马斯克打电话给他是不是会接听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怎样想过，我估他想跟我讲话，我想是的。而马斯克在 X 平台做出了赞许的积极反馈，以红色的爱心表情符号进行了简短回应。前没多久，马斯克刚刚转发特朗普对于洛杉矶骚乱的强硬观点，表示自己完全支持特朗普在治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8号，马斯克亦曾经在 X 平台发布贴文自嘲，暗示自己在和特朗普的争执中存在言辞过激的表现。评论人士说，马斯克和特朗普在一些政策的观点不同，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站在企业利益的角度上思考，无法理解特朗普的用意，这个导致了两人出现分歧。对于白宫推动的关键法案，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发帖说，他主导的大而美法案一揽子计划削减 1.6 兆美元开支，带来史上最大幅度减税。如果法案未通过，美国将面临 68% 的税率上调。他强调说，这个会令美国重回荣耀之路，令美国再次伟大。10号消息，台北地检署侦办四个月后，发现台湾总统赖清德总统府办公室前之而吴尚宇、民进党前党工邱世源、黄取荣、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的前助理何仁杰涉嫌接受中共统战，在台湾政府内部做内应，多次泄露赖清德在副总统任内出访行程，以及吴超涉任外交部长时同盟友国家使节或外宾谈话，以这件事来谋求中共的资金。 检方十号宣布四人涉入共谍案，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条款起诉四人，面临五至九年徒刑，没收犯罪所得，他们的多种犯罪行为亦被公开曝光。根据检方的法律文件，黄取荣作为新北市议员李如典的前特助，在中国经商期间接受中共的资金，协助中共间谍系统发展台湾内线的情报。首先他透过在民进党的人脉吸收了好友资深党工邱世源，再拉拢了吴尚宇和何仁杰。赖清德当选后，吴尚宇获聘总统府总统办公室之仪，期间将赖清德的行程和出访友邦的机密敏感资讯泄密给邱世源，再转交黄取荣提供给中共情报人员，而何仁杰则是将吴超涉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的机密文件以类似途径转交给中国。随后黄取荣从中共情报部门收到大量钱款，随后以现金或者地下兑汇的方式支付另外三人的报酬。相关案件涉及重大政府泄密，黄取荣、何仁杰在遭到司法部门问询的时候否认犯罪，并且讲大话，遭到检方求处重刑。此外，立法院前院长游石坤的办公室助理盛楚英亦涉共谍案，被约谈后以20万交保，并遭到电子监控。台湾媒体指出，民进党中评会在5月已经开会达成一致，将5名涉案党员给予除名并开除党籍，除盛楚英之外的四人10号都已经移审到台北地方法院处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日本导弹已经瞄准中国，而美防长话中国将无法预测美军，而且情报表示中共到2027年亦都未准备好。美中的伦敦会谈似乎陷入僵局，川普说与中国打交道并不容易。俄乌谈判到现在还未有谱，但亲俄的匈牙利总理涉密说五年内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打北约。涉涉的核心技术高管半年前就另起炉灶，不过恐怕都没什么希望。下面来看看今日的内容。6月10号，日本方面证实中共两艘航空母舰山东号和辽宁号首度同时现身太平洋，并且深入到第二岛链以东的海域。两艘航舰分别出现在南鸟岛和冲之鸟岛附近，并进行了舰载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训练。日本自卫队随即派遣兵力展开监视和情报搜集。这个动作已经引发东京方面的高度关注。防卫大臣中国元表示，日方已经透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正式提出抗议。路透社指出，这个是中国航母首次这么深入太平洋，并且日本第二岛链以东行动。一些分析指出，这个是中共试图打破第一岛链封锁，向第二岛链外扩张影响力的重要一步。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同时派出两艘航母进入太平洋的深处，是针对近期美日军事合作的回应。之前美军 F-35C 战斗机首次在硫磺岛起降，之后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重返横须贺母港备战，增强夏季巡逻。尼米茨号就活跃在南海，同时美日澳在东海刚刚完成联合演习。8号日本自卫队在静冈县富士地区举行了年度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首次公开发射两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这些导弹可以覆盖中国沿海多个地区，被认为是对北京的一种军事震慑。自卫队出动3000名官兵，另外还有坦克、装甲车、火炮和无人机等，
消耗弹药多达 76.6 吨。演习过程模拟了日本岛屿遭遇敌军占领之后再度夺回控制权的全国过程。同时导弹射程超过 1,000 公里，可以涵盖中国沿海多个地区，将优先部署在九州。战略上直指中共的舰队要道，威胁意图很明显。据今日俄罗斯报道，未来这个导弹还将安装在日本的军舰、战斗机和潜艇上边，扩大打击范围。美菲联合军演亦都落幕，但一套重磅武器美军的海马士 NMESIS 反舰飞弹系统目前仍然部署在菲律宾境内。菲律宾海军10号证实，这套导弹会继续用于训练士兵，加强海上的防卫能力。导弹的射程大约是185公里，可以从陆地精准打击海上目标。美军官员表示，部署在菲律宾的系统有一个明确目的，就是令到中共的军舰无法预测美方的行动，迫使中方重新考虑航行路线。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0号指出，中共是美国步调威胁，意思即是要特别盯紧，不可以怠慢的对手。现在美国国防部正同印太盟友密切合作，加强印太威慑力是首要任务，以响应川普的以实力争和平。克格塞斯强调，美国加强岛链防卫布局是对抗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扩张，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准备好了，但我们不想发动战争。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曾经声明，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每年增加 300%， 但外界都在质疑中共军队的备战能力。10号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指出，习近平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准备好对台作战，目前来看可能赶不上进度。美国空军智库的报告说，中共军队缺乏有效的军事管理和资源整合，武器更新太慢，内部贪腐，在实战执行能力方面有明显的漏洞，这个令到中共军方高层担心是否能够按时做好准备。台湾方面，现任总统赖清德的立场明确，频频强调和平优先，但绝不软弱。近期他宣布恢复军事审判机制，防止共谍渗透。去高雄慰问部队的时候指出，大家必须一致守护国家安全。非营利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文章说，保卫台湾需要动员全社会，而不单只是军队。除了赖清德的政策方面，专家建议台湾甚至可以用 VR、AR 为平民、急救人员和军人提供逼真的场景，提升社会民众的应变力，将民间实力转化为国防力量。面对中共，台湾选择未雨绸缪、集体备战，将会展现出真正的民主社会的韧性。一名美国官员10号傍晚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同中国喺伦敦嘅贸易谈判已经结束，美中正寻求喺出口管制嘅议题上取得突破，避免两大强权之间出现新嘅裂痕。但系随后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却表示，双方嘅磋商仍然喺度进行，恐怕双方陷入咗僵局。9号到10号，美中两国代表喺英国伦敦嘅兰卡斯特宫展开咗新一轮嘅贸易谈判。这个是自从上个月在瑞士日内瓦会议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今次会议吸引了全球经济界的高度关注。美国财长贝森特9号说，今次会议是良好会谈。而商务部长路特尼克亦都表示，会谈进展富有成果。双方有望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共识，缓解日益紧张的经贸关系。但目前两日的会议已经结束，双方却未有进一步的声明。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准备取消近期对晶片设计软件、飞机发动机零件、化学品和核材料等的限制。而美方代表团包括贝森特、路特尼克和贸易代表葛里尔，中方代表则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和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据德国之声报道，因为今次的谈判是由英国促成，所以白宫亦都借这个机会要求英国阻止中国在伦敦起新的大使馆。今次谈判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 稀土材料对半导体和电池等关键产业至关重要。美方官员表示，如果双方能够在稀土问题上达成共识，将可能即刻放宽对中国出口的部分限制。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10号上午继续进行了谈判，并讨论了美方愿意取消部分技术出口管制的提议，以换取中国放宽稀土出口管制。因为稀土对包括智能手机、战斗机和核反应堆棒在内的一系列能源、防务和科技产品至关重要，而中国稀土产量占到全球的近七成。美国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德对 CNBC 说，川普政府希望双方在伦敦握手言和之后，美国的任何出口管制都将放宽，中国亦将大量释放稀土。不过他亦强调，虽然美方愿意放宽某些出口管制，但不会包括辉达等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晶片。他表示，对其他重要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仍然会保持。川普曾经坦言，同中国打交道并不容易，因为在礼拜二谈判开始前的几个钟头，隶属于中国官媒央视的社交媒体账号《玉渊谈天》发表文章说，无论美方来了边个，都应该清楚理解中方有诚意，同时亦有原则，并且指出美方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取得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因为在日内瓦会谈之后，美中并未即刻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而是进入了互相指责的阶段。中国指责美国在协议签署的第二日就禁止他国使用华为晶片，并且审查和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美国就指责中国未按协议放开稀土出口管制，导致美国汽车制造商生产岌岌可危。这些信号显示，要缓解美中之间的分歧，今次谈判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随时可能还将面对各种的变化。在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大获成功之后，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披露，俄罗斯正在大幅提升无人机的产能，目前每个月的产量已经超过5000架。不过蜘蛛网行动已经导致俄国大量军机无法修复，部分飞机更需要耗时几年的时间才可以恢复使用。而最亲俄的匈牙利总理说，五年内俄罗斯没有能力打北约。由于这场成功的攻击，亦都令到乌克兰民众担心俄方的报复行动。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的时候表示，俄方势必要做出回应，令到局势更加紧张。据俄媒6月4号报道，俄方目前已经储备超过13000枚各型飞弹，并持续以每个月新增200枚的速度生产。另外，俄军还拥有大约11000枚改装型防空飞弹，可以用于对地打击，意图对乌克兰仅存的8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构成威胁。不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表示，爱国者系统在9号拦截俄军发射的4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率达到 100%。 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师斯捷潘尼科指出，如果普京选择高调回应，等同承认蜘蛛网行动对俄方造成严重损失，这个同克里姆林宫一贯否认失败的策略相抵触。据报道，普京5号同官员会面的时候，仅是听取同乌军袭击无关的通报。俄国官媒亦都未大幅报道蜘蛛网行动后的相关军事部署，而是转移焦点至伊斯坦布尔和平会谈结果。分析认为，这个是俄方刻意淡化挫败的政治手段。除了政治考虑之外，俄方亦都面临实质军力压力。前北约军备控制官员阿尔伯克指出，俄军几乎每日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资源已经逼近极限。就在蜘蛛网行动的前一日，俄军更发射472架无人机，创下新高，5号又再以479架刷新纪录，所以每月只是产5000架根本不够。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社群平台虽然呼吁以更加激烈的手段报复，包括动用核武或者俄军最新的奥雷什尼克弹道导弹。不过俄问题专家盖洛提指出，这款导弹准确度有限，不适合摧毁乌克兰深层地下指挥设施等的目标，而且使用门槛高，很难快速部署。 盖洛提总直言，普京已经用尽多数升级选项，难以给予明确的惩罚。在北约秘书长吕特警告北约各国，说俄罗斯可能在五年内攻击北约，要求各国提高军备的时间，亲俄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俄罗斯太弱，甚至连乌克兰都打不赢。奥尔班在接受法国新闻频道 LCI 专访的时候强调，他相信乌克兰战争不会升级为全球冲突。他说俄罗斯力量太弱，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击败乌克兰，所以他没有能力真正攻击北约。奥尔班进一步解释，我认为俄罗斯人只认可实力，欧洲必须强大，我们必须以强势姿态进行谈判。不幸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很弱，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美国人。但从长远来看，欧洲必须加强。奥尔班总结说，必须同俄罗斯达成战略协议，但只有强大的欧洲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的 CTO 被爆，早在今年初这个应用程式最火爆的时候，他就已经静静离职创业。据绿媒虎臭6月9号援引消息报道，说这个人要在2025年圣诞节前后发布 Agent 产品。原因而家推断起来，应该是他太清楚 DeepSeek 只有昙花一现的能力。DeepSeek 在短暂爆红之后，即刻负面消息不断，到4月份使用率已经大减。根据报道，这一名 DeepSeek 核心高管的创业项目已经拿到某个 VC 的融资。在半年前，亦即是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之间，正是 DeepSeek 号称以低成本开发出 AI 模型的最热时期。业内人士表示，这名核心高管带着 DeepSeek 的光环，是不忧找不到融资的。这句话讲出了当前 AI 创业环境中的一个现实。大型公司的技术人才已经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抢手货，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核心模型研发的高管。DeepSeek 虽然号称以低成本开发出 AI 模型，但有多项证据证实 DeepSeek 抄袭了美国 OpenAI 的技术，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它背后的技术基础和政治审查机制更是备受批评，所以导致各国政府纷纷禁用。而且在美国的严格管控下， DeepSeek 用的大量高端晶片亦成为美国要调查的问题。另外，据 AI 大模型整合应用平台 PoL 在今年5月公布的2025年 AI 春季模型使用趋势报告显示，由于竞争对手相继涌现，今年初被中共热炒的 DeepSeek R1 使用率已经由2月峰值的 7% 降至4月底的 3%。甚至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在4月25号的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边已经表示，DeepSeek 只能够处理单一文本，不能够理解声音、图片、影音等多媒体的内容。它更大的问题是慢和贵，而且很多场合不能够放心使用。此版名夫亦曾经在 Facebook 指出， DeepSeek 现在在全球已经无人问津，这个就是中共的大外孙，投入大量金钱在短时间内集中宣传，造成一时的假象，但是坚持没多久就露了真相。有网友说，恐怕这个2025圣诞节要出台的新产品 Agent 亦会是一样的结果。 DeepSeek 这样的大外宣产品都做不起来，美国限制晶片更加严格了，他还能够再从美国眼皮底下取得晶片吗？
中共推动洛杉矶暴乱被爆，会逮捕刘森吗？美中贸易谈判进入第二日，路德尼克谈进展。欧盟禁华为铺海底电缆，加强系统防中共网攻。10号洛杉矶骚乱已经进入第五日，白宫痛斥这个是叛乱行为。川普签署备忘录，调派2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平叛。国防部警告，如果暴力升级，不排除将动用海军陆战队。英文大纪元记者实地考察后发现，暴乱分子明显是有组织的。 洛杉矶市中心多家商店遭到抢劫，已有几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奉命连夜抵达洛杉矶。十号将有更多士兵抵达洛杉矶。五角大楼证实，派往洛杉矶的国民警卫队将增至4000人。防长克格塞斯在 X 上写道：我们有义务保卫联邦执法人员，即使加州州长纽森不愿这样做。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针对先前讲要逮捕纽森的言论，他澄清说妨碍执法人员是重罪，而不执行法律的公职人员会被追究责任。川普说，如果我是霍曼，我会逮捕纽森。听着，我喜欢纽森这个人，他人不错，但他实在太无能了。川普发文写道，洛杉矶命悬一线，联邦许可已经完成，如果我过去三日没有向洛杉矶派遣部队，那个曾经美丽而伟大的城市现在恐怕已经烧成平地。就好像由于无能的州长和市长，洛杉矶有25000栋房屋被烧毁一样。更加困难耗时且严格的联邦许可流程已经几乎完成，而简单易行的市级和州级许可却被搞到一团糟，进度远远落后，他们完全是一团乱麻，而且还将长期是这样。人们想重建他们的家园，快去联系你们无能的州长和市长，联邦许可已经完成了。随着骚乱持续，洛杉矶警察局已经调集巴士进行大规模逮捕。十号下午，洛杉矶发生 3.4 级地震。据霍士报道，加州河滨警长比安科怒斥纽森说，你在助长洛杉矶的骚乱，这个是暴力骚乱。纽森对执法一无所知，他厌恶执法，他鼓励了这种行为，是他促成了现在这场无法无天的骚乱。纽森发文讥讽川普说，你们派部队来这里没有燃料、食物、水，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回应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同他们安排热饭、酒店房间，再加零用钱呢？就好像你对待非法移民那样，不要玩政治了。纽森说，川普没有给他打电话，对洛杉矶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川普则公开了他与纽森的通话证据。9号凌晨，英文大纪元调查记者约书亚菲利普实地走访之后说，抗议者会互相沟通，我亲眼睇到的，他们会指挥不同的抗议者前往特定的地方，他们命令他们前往那个汽车起火的地点，所以他们有协调的机制。据纽约时报9号报道，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被指推动洛杉矶暴力活动，该组织曾参与哥伦比亚大学内激烈的反对以色列校园抗议，并与涉嫌与华盛顿特区实施袭击的枪手罗德里格斯有关联。据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持续极左事业的社会主义者亿万富翁辛格姆及其妻子、激进组织粉红代码的创始人埃文斯与中共的关系密切。他曾参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举办2023中共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论坛平衡分论坛。辛格姆向替中共鼓吹的非营利组织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其资金网络遍布全球。司法部长邦迪对霍士新闻说，睇睇街头好似第三世界国家，但呢度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示威群众都系有领酬劳噶，整起事件系经由专业人士策划。14号系美国陆军250周年纪念日，亦系川普生日。10号川普发出警告话，我哋将喺礼拜六举行盛大嘅庆祝活动，任何想抗议嘅人，佢哋将面临非常大嘅武力。他还指出抗议者是受雇的，并称他们为叛乱分子。星期20号，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透露，与中方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中自星期一9号开始在伦敦举行第二轮贸易会谈，重点是出口管制议题。10号在抵达会谈地点伦敦兰卡斯特府时，卢特尼克告诉记者，谈判进展顺利，首日谈判进行了6个多钟头， 当地时间礼拜二早上10点会展开第二日会谈。今年五月在日内亚举行的首轮会谈中，双方同意放弃大幅调降关税，贸易战暂时休战。目前双方正寻求达成协议，美方寻求达成稀土出口协议，而北京则希望美方放松晶片出口管制。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白宫讲到，谈判进展得好好，但是同中共谈判并不容易。川普说，我们想开放中国，如果我们不开放中国，或者我们什么也不会做，但我们想开放中国，那对中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讲是件大好事。当被记者问及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时，川普表示，我们会看看，中共多年来一直都剥削美国，没人向他们收取10美分，没一位总统有勇气向中国收取任何费用。白宫经济顾问哈西特礼拜一表示，若果中方加快交付稀土和磁铁，美国可能会取消近期对半导体等商品实施的出口管制，但他表示任何放宽措施都不会包括辉达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那是因为担心其潜在的军事应用。礼拜一公布的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对美出口暴跌 34.5%，为 COVID 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降幅。到目前为止，关税对美国通胀和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大，但美元承压。对于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最新一轮的第二轮谈判在伦敦举行，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发言来看，他只是说这个谈判仲在进行，没好像上次这样说很快就破裂，仲在进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并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呢，人们现在对这次谈判能够产生怎样的后果应该还不是特别的乐观。我相信中共实质上仲是故伎重谈，老调重谈，就是寄希望于用谈判来到拖延时间，来到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对这个谈判的结果根本不看好。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欧洲新闻网站欧洲动态报道，欧盟执委会6月5号公布国际数码战略，明确提及禁止在欧洲 4G 和 5G 的网络中部署华为设备，同时华为将不得参与连接欧盟和第三国海底电缆的铺设和维护。芬兰籍的欧盟执委会主管科技事务专员维克富宁在今年2月推动了海底电缆行动计划，该文件仅呼吁减少对高风险供应商的依赖，外界解读为是剑指华为，这个是欧盟一个重大的政治步骤。与此同时，今年4月美国一个重要的安全组织面临资金援助暂时中断，导致流动通报系统可能受到影响，而美国的网络安全机构与欧洲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会令欧盟警觉到一旦美方出现断层，欧洲亦会跟着断电。欧盟网安局局长莱帕萨尔说，欧洲要更主动地参与网络漏洞工作，美国的系统每日都会发布超过100条漏洞警告，一年总计超过40000条。欧盟在上个月亦启用了自己的漏洞资料库，主动帮企业发示警信息。莱帕萨尔仲指出，同中共有关的黑客攻击正在变多，今年第一季度就以多次锁定电信业落手。他提醒，电力、银行仲算稳定，但是公家机关、医疗系统和污水处理等领域风险都好高，急需加强安全防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